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8月22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阿富汗失误与筹划。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阿富汗政权变天吓，咁啊呢个事件咧，其实触动咗全球人嘅眼光噶。咁而家睇到嘅情况咧，就系塔利班方面咧，亦都召开咗所谓嘅新闻发布会，咁啊乜嘢都应承晒，又话点样人道啊，点样呢个对待女性嘅公平啊咁。但系系唔系咁做咧，冇人知道吓。但系呢一个问题咧，而家睇到咗阿富汗嘅人咧，不断咁往外逃跑，成为难民啦。咁啊呢个人道危机咧，而家其实都几严重下噶。咁亦都睇到咗。西方国家咧都喺度商量紧呢个事情啦，而近期呢个事情咧亦都系特别系令人关注嘅，因为有人将阿富汗同埋台湾系相比较嘅。喺呢种情况之下，有冇得比较呢？而且外界咁多舆论，而家咧究竟系点样解读呢？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咁啊，拜登咧就系备受谴责啦，所有人都闹佢。我睇咗啲加拿大嘅报纸或者系电视访问，都系就清一色咁闹佢。喺美国亦都当然系啦，媒体啊各方面，大家就话唔系话撤退错，而系佢撤退嘅方式真系好有问题。另外咧就话拜登嘅讲话，佢嘅电视演讲，佢系为佢嘅决定负责，但系佢唔为佢造成嘅后果负责。大概都是咁上下啦，即係佢今次嚟講，真係好似一個番薯喺火上俾人哋燒咁樣嘅。
國會似乎而家喺度做緊嘢喎
嚇。國會裏邊啦，呢個國會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外交委員會同埋軍事委員會咧，就發咗個聯合聲明。呢三個委員會其實就好代表兩黨嘅共識嚟嘅。佢認為今次咁混亂、咁唔負責任，咁啊美國又俾咗咁多錢，呢啲全部納税人嘅錢咯，死咗咁多人。本來就以為咧，美國會喺阿富汗留一個比較持久嘅政治解決方案，冇諗到係咁樣嘅。咁所以佢哋話喺適當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聽證，而呢個聽證咧係會追溯到四屆嘅政府，咁啊從阿小布殊開始一直落嚟咁樣。咁當然即係就民主黨嚟講，佢哋唔想話淨係針對拜登啦，佢哋當然亦都要想拉埋川普落台啦嚇，咁但係喺奧巴馬當政嘅時候，係奧巴馬第一個係希望喺阿富汗撤軍嘅。再之前咧就小布殊冇講啦，當時嚟講就係本拉登嘅事，當時嚟講就係911嘅事。咁所以呢件事喺國內就牽然大波啦，喺美國國內係嘛，即係兩黨嘅 politics 政治之爭咧唔會停噶啦。咁亦都係對共和黨嚟講咧，就亦都一次係佢哋一個好好嘅機會，因為而家咧，自從呢個阿富汗事件發生之後咧，拜登嗰個民調咧已經係降咗7%噶啦。咁其實咧，你諗下20年佢哋做咗好多嘢啦嚇，就是、建設阿富汗都真係做咗好多嘢，開創咗一個所謂嘅公民社會啦，女人可以做市長啦，又可以任官職啊，係嘛，個個都可以翻學，男男女女都可以翻學，經濟亦都有發展。咁但係今次走嘅時候就係用咁極端嘅方法。咁其實咧，用咁嘅極端嘅方法，可能都係累積嘅，就係其實美國人已經係或者係美國嘅政府啦，美國嘅總統，甚至係軍方咧，都係好厭倦噶啦，即係喺阿富汗裏邊，即係糾纏咗咁耐，亦都話即係冇辦法，真係真真正正，即係表面上嘅嘢做咗好多啦，但冇辦法真真正正改變呢個國家。咁其實呢一樣嘢亦都係同總統嘅拜登又好，川普又好，係同佢嘅全球戰略嘅方針重整咧，係絕對有關係嘅。以前我哋都講過噶啦。咁喺外邊嚟講啦，就當然美國政府會受到道義上嘅指責啦。呢個就唔止係中國共產黨鬧佢咁簡單啦，因為今次嚟講咧，真係因為個撤退係咁樣撤退法。我今日已經睇到消息話佢哋已經係開槍殺人噶啦，喺個街上殺人噶啦。
是啊，那个事件就是一个城市入边啦，啲民众唔希望用塔利班嘅旗帜代替咗而家阿富汗嘅旗帜嘛，所以就出嚟游行抗议嘛。 结果塔利班嗰啲人就开枪咯。咁而家睇到嘅情况咧，就应该系死咗三个人噶。
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大嘅人权嘅问题，甚至系唔系人权咁简单，系人道嘅灾难。另外一个咧就系难民嘅问题，要几多折旧咧？各国要点样去收留呢啲难民咧？啲难民点样出嚟咧？吓，呢啲对好多国家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突然间新增嘅一个问题。所以將來嚟講，如果美國再用人權係作為一個藉口，佢哋起碼從中共嘅角度嚟講，一直覺得美國係將人權當作一個藉口。譬如話，美國將再提起呢一個新疆嘅教育營嘅時候，或者新疆嘅集中營嘅時候，可能把聲就唔會咁好似以前咁響噶啦，因為你話新疆咁樣，馬上有人就會指出。當面呢個馬上有人就係中共啦，就話咁你喺阿富汗造成嘅人道災難又點計啊？所以呢點嚟講咧，就係將來嚟講咧，就係會有影響嘅。
所以呢兩日咧，咪拜登牽頭拉埋歐洲嗰幾個發達嘅國家咧，喺度商量緊。啱先你講緊嘅點樣去處理呢個人道災難咯，補鍋咯。
但係對整體嚟講，對美國嘅國家嚟講，冇咩好大影響。阿富汗距離美國好遠啦，依個而家嚟講，佢哋嘅全球嘅戰略方針係去咗印太嘅，即係大家都可以回想翻喺少布殊嘅時代嚇，一個就民主政制，一個咧就係一個即係恐怖主義嚇。9/11嗰陣時，本拉登啊，甚至呢個伊斯蘭國啊，好多啊，即係之後演變出嘅好多嘅恐怖組織，係主要係民主自由嘅陣營同埋呢啲恐怖組織嘅鬥爭。但是这个已经过去了，即起码在美国的眼光里已经过去了。他们也都相信这个 Al-Qaeda 是没有可能好像9/11这样去攻击美国的。所以他们的重心移了去对抗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就是他们的战略方针的改变。
那中东这边呢还用不用来了你说。
那中东的情况又怎样呢，即是吧，即是现在来讲美国已經係好多時候，你睇下川普佢係用盡一切方法咧，去令到以色列可以好堅強。當然以色列本身好堅強啦，但係佢以色列冇美國嘅幫助協助或者係佢嘅認可，以色列有時都係孤掌難鳴嘅。你可以睇得川普時代係對以色列係好大嘅扶持，扶持得佢好緊要。主要就係希望以色列咧喺中東咧發揮個重要嘅作用。咁川普就可以騰出個手嚟，然後咧就係對付中國共產黨。
从一点来看，其实 Trump 是做到了，只不过是后续跟不上。
这个对付中国共产党就是全国上下都支持的，人民啊、国会啊，什么都支持的，个都支持的。我以前讲过，就是看今次美国和中共之争，一定要看得清楚，美国是一定要保持它是最强国这个位置，一哥的位置的，这个真的非常清楚的。如果今次一哥的位置是被，譬如说被英国拿了去，It's okay, you know,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英國就是一不落國啦，美國只是在後面，他有錢而已，他沒什麼特別的做出來，威的全部都是英國。但是二戰之後，美國取而代之，英國 okay, 因為大家的就是個價值觀啊，完全是一樣，民主的理念啊，自由理念是 okay。但是今次美國沒有辦法吞得落的，就是說如果被取代，取代他們的人是一個無論是價值觀在政治制度上完完全全是跟美國相反的一個制度。这个这样的政权上了之后，它不但就是取代美国，而且是会改变自由世界的秩序的。所以这一点是没有办法容忍的。美国是用尽一切的能力去保持它自己最强国的地位。所以这一场这样的斗争呢，其实真的讲真的是你死我活，直到胜负分明。胜负分明的情况就是一是就对方是垮台倒了下来，或者起码呢认输，彻彻底底的认输。所以现在来讲还有一段路要走啦。呢幾日我都睇咗好多嘅資料啦，我相信美國同埋個同盟咧喺阿富汗嘅評估方面咧，佢哋已經係好清楚，即係好清楚阿富汗嘅撤退唔會影響到啲乜嘢嘢，佢哋只會係作呢個咁樣嘅決定。英國今日亦都出嚟講咗嘢，即係話佢哋其實好耐之前就已經有撤退出阿富汗咁樣嘅計劃。加拿大亦都係話絕對唔會認同呢個塔利班。即係你睇得到，起碼五眼聯盟啦，其他國家我暫時仲未睇到佢表態啦。呢一樣嘢係一致嘅。其實今次嚟講退出呢個阿富汗係冇人反對，只不過係拜登太過笨啦，佢用嘅方式真係太缺乏考慮啦。咁咧就聯盟嘅評估同美國嘅評估就係第一就係呢個。共產黨就已經是孤狼嚟㗎啦，全世界都冇人中意佢嘅。 佢對邊個都冇符，邊個都有符嘅話，佢就唔會係即係種家畜師啦，就唔會變成孤狼啦。佢哋又覺得佢連新疆，佢哋要用咁極端嘅手法對新疆人，因為佢搞唔掂，或者佢哋認為如果佢哋放鬆就會出問題。西藏、內蒙古、香港、台灣，佢冇一樣嘢搞得掂。好啦，你話咁外邊咧，外邊佢嘅死黨北韓，佢搞唔掂北韓。越南，越南而家倒戈雙向去咗美國嗰度，印度。日本、韓國冇一個國家去搞掂，連東歐嘅啲小國一樣搞唔掂。佢而家嘅情況就係咁樣嚟。我唔知佢哋點諗啦，我係咁分析啦。佢哋覺得中共係搞唔掂塔利班嘅，佢冇辦法控制塔利班，甚至冇辦法同佢聯盟。呢個共產黨佢只能夠做到嘅就係話將自己嘅邊境睇得實實。佢有76公里嘅邊境係鄰國嚟嘅，佢哋之間有共同嘅邊境嘅。咁另外咧就可能要俾塔利班啲錢啦嚇，即係幫佢哋起啲鐵路啊咩之類啊咁樣，即係去令到佢哋安靜少少啊，唔好搞咁多嘢。咁而呢個塔利班咧，就同伊朗亦都係，即係呢個伊朗亦都係邪惡嘅軸心啦。即係美國係好小心伊朗嘅，但係因為塔利班係遜尼派，大家知道即係伊斯蘭教有兩個好大嘅派，係最大派係就係遜尼派，第二個咧就人少啲，大概佔10%到15%啦，就係什葉派。而塔利班咧係遜尼派，而呢個伊朗咧係什葉派，兩個係唔啱嘅。唔啱嘅話咧，要即係永久嘅結盟或者長久啲結盟係冇可能嘅，所以佢哋覺得伊朗係唔會點樣去幫塔利班嘅。
我都几同意你嘅睇法噶，因为而家伊朗话表态要同塔利班合作啊嘛。咁如果佢哋两个派系都唔啱嘅话咧，点合作落去咧？其实呢一个系做俾美国睇嘅，我认为。
而俄国佢只不过系好紧张呢个一带一路，而且亦都唔想中共喺阿富汗做得太多，所以佢差唔多系一个 watchdog，佢就系只不过看住晒，你唔好搞咁多嘢吓，你中共唔好过嚟搞咁多嘢。咁仲有一個咧，就係塔利班係冇辦法容忍中共嘅意識形態，因為塔利班係一個聖戰組織啦，佢哋極端嘅伊斯蘭教。同樣，中共係冇辦法容納塔利班佢哋嘅意識形態嘅。兩者之間其實意識形態咧係死敵嚟嘅。我諗佢哋有咁樣嘅睇法啦，所以就退出，就對大局無損。但當然對阿富汗人民嚟講，咁樣做法仍然係有問題，係不公嘅。但呢個係後話啦，嚇。咁但係即係佢哋嘅從政治嘅角度嚟分析，大概係咁樣啦。唯一我諗美國同埋啲同盟國驚嘅就係呢個 Al-Qaeda 呢個蓋達組織同埋伊斯蘭國呢啲咁樣嘅恐怖組織咧，可能受到塔利班嘅鼓舞，會重組或者係建立新嘅據地。呢個就係美國係最驚嘅。咁咧就講到台灣啦。上次咧我就講咗台灣嘅即係內在嘅優勢啦，嚇。佢點解唔同阿富汗一樣？今次咧，我哋同沙利文嘅記者招待會裏面所講嘅説話，你就知道美國係將台灣放喺咩位置。沙利文話：我哋相信自己對台灣同埋以色列嘅承諾咧，係一如既往咁堅實。即係而家台灣同以色列係等同，咁你知道台灣地位係幾咁重要？咁台灣我哋以前都講咗好多次㗎啦，佢係第一島鏈，呢條鏈唔可以破嘅。如果破咗嘅話咧，美國佢嘅關島啊一直過。都可能係會受到中共嘅潛艇嘅攻擊嘅。另外，佢啲同盟國，譬如日本啊呢啲啊，甚至係菲律賓啊、印尼啊，全部都係睇住台灣呢條鏈。呢條鏈破咗之後咧，其他同盟國亦都係非常之危險嘅。所以呢個係美國，你唔好講其他同盟國，美國就算係保護自己，佢都唔會輕易俾台灣係淪陷嘅。被攻佔嘅，咁第二個咧就係台灣，當然亦都係一步棋啦。因為而家美國最重要嘅就係要針對中共，而中共最慾緊嘅就係台灣，即係中間係嘛，即係大家都係搶呢一塊肉啦，可以咁講啦。咁啊，當然即係拜登佢今次展現出嚟係軟弱嘅，大家都覺得佢喺阿富汗做嘅嘢係不當，而且有軟弱嘅成分。咁啊，拜登咧佢而家用嘅所謂嘅對中嘅所謂嘅模糊政策，一方面又合作，一方面又競爭，一方面又咁，一方面又咁。佢呢啲咁樣嘅 strategies 呢啲咁嘅策略，我哋以前都評過，其實係會減慢咗中共被美國震攝嗰個速度嘅，減慢咗，因為佢自己都好 ambiguous，佢都自己唔知自己想點。不過台灣今次咧，亦都從阿拜登同沙利文嘅講話裏邊得到一個好重要嘅訊息，就話如果你唔想同自己作戰咧，你唔想保衞你嘅自己嘅國家咧，美國係唔會幫手嘅。當沙利文同拜登講嘅時候，佢哋係指嘅係阿富汗，但係台灣應該每一個人都聽得好清楚，就係台灣咧，如果你自己係唔想自己都為自己作戰，有犧牲嘅準備嘅話，你都唔使諗其他嘅國家。 係會幫你，美國係唔會幫嘅，所以呢個我哋以前都亦都有講過，不過今次咧係沙利文同拜登係親口講出嚟。
其实我而家嘅睇法咧，反而咧，因为呢一次喺阿富汗嘅处理表现得咁差咧，反而美国方面想争取翻啲面咧，喺处理台湾问题咧，可能会更加偏向台湾嘅，亦即系更加会保护台湾嘅，咁中共可能会更加嬲添嘅。
咁今次咧，我亦都睇到好多啲網友嘅留言又好，評論又好啦，好多人咧對民主就有好多嘅批評啦嚇，對美國好尖鋭嘅批評，到個地步咧，我又覺得好似係似乎即係失去咗嗰個焦點啦。當然民主嚟講，而家係好多時候政治化得好緊要。當你講民主嘅時候，我哋冇諗到係民主係乜嘢嘢，我哋淨係諗到拜登，諗到川普、共和黨啊，仲有呢個民主黨嘅啫。已經係 politicize 得好緊要，其實即係民主，佢係代表佢最終好簡單，佢代表人性。即係如果你睇翻民主係咩，其實民主就係人性，人都希望有選擇，人都希望自己有少少自由講下嘢，可以信下自己嘅信仰，樣都好公平嘅。如果我做錯嘢，你罰我 OK，你公平就得啦。或者佢做錯嘢，有個法治嚇，大家你就去罰佢，有一套大家都認同嘅規矩，其實就代表咗人性。咁你話，如果好多人話反對嘅話，咁我想問下你，點解今次你睇呢個喺 Kabul 嘅 airport 裏邊嗰個阿富汗嘅機場裏邊，啲人做乜嘢要管咗命咁樣要走？佢哋點解要離開呢個阿富汗？佢哋追求嘅係乜嘢？再另外一個場景就係而家好多學生咧喺中國大陸喺機場排大長龍要嚟美國讀書。增加唔知幾多高官喺後邊排大長龍，希望睇有冇想方設法去泰國又好，去邊又好，躲躲閃閃，最終都係去到美國。點解？因為美國有佢哋向往嘅嘢，有自由，不受殺戮嘅自由，有説話嘅自由，有信仰嘅自由，有做一個人一個有尊嚴嘅人嘅自由。咁所以呢樣嘢其實我哋都唔使拗嘅。但係的確嚟講，美國係走緊條目前啊，從舊年嘅選舉到而家係走緊條好艱難嘅道路，甚至話有時我哋覺得佢走錯咗路。咁但係美國亦都係你即係再諗翻起從歷史嘅角度嚟講，第二次世界大戰佢打垮咗希特拉啦嚇，冷戰時候咧又拖垮咗蘇聯啦，整個陣營俾佢拖落嚟啦，至成為世界第一個大國嘅。咁但係佢唯一嘅呢過去幾十年嘅最大嘅錯誤就係佢唔知道中共係咁邪惡嘅，佢培植佢。俾咗佢錢，俾佢一個技術，到而家中共要反咬佢一口，仲要食埋佢，要逼佢成為中共可以控制同埋奴役嘅國家，咁美國人至醒。咁當中亦都有好多人咧，就係商人，特別係商人，華爾街啊，偏利忘義嚇，到而家咧都唔係醒。雖然索羅斯啊，大家都知道索羅斯㗎啦，George Soros，咁呢個大鱷嚟嘅，亦都係左派嘅個眾神嚟嘅，整個嘅深層政府乜都好啦，佢不嬲都好撐中共嘅，連佢都出嚟講嘢，佢話習近平係世界上開放社會裏面最危險嘅人。咁有一句講，我覺得佢講得係好刀肉嘅，點樣？佢話全個中國人民都係受害，但令我不安嘅就係中國人似乎對中共用呢啲監控系統啊。不但可以忍受，而且覺得佢好有吸引力，即係呢啲監控系統，啲中國人覺得好有吸引力。呢個真係其實都講中咗中國而家被洗腦到乜嘢程度。
呢一个应该就系中共邪恶嘅所在咯。中共而家基本上将中国人控制咗噶啦。
咁當然好多人批評索羅斯啦，係因為習近平唔俾華爾街再賺錢，所以索羅斯至行出嚟講呢啲説話嘅。前一排又你又唔見佢講呢啲説話，不停咁樣維護住中共。不過我覺得乜都好啦，佢有一個人醒覺就多一個人啦。無論佢以前係點都好啦，佢醒覺好過佢唔醒覺啦。不過西方人咧最終嘅醒覺唔係話除咗習近平就算噶啦，西方要認清就係共產黨落咗台，呢個世界至有啲希望。佢哋一定要認清到嗰個地步，至算係認清，否則嘅話，永遠都仲係喺度幻想啊！習近平走咗之後，最好就翻返去胡温時代啦，大家又再發財啦。如果你仍然係咁樣嘅諗法咧，我覺得都係仲距離我哋希望佢做到嘅係好遠，亦都距離中共終於係退出呢個歷史舞台好遠。
你讲得啱啊，老乔，我都发觉啦，华尔街呢班人啦，而家唔系话中共俾唔俾钱佢赚嘅问题，因为前段时间我发觉啦，佢哋其实系同中共开过会嚟噶啦。点解索罗斯会出嚟讲呢？我嘅睇法就系因为两个阵营咧，就好似呢一个什叶派同逊尼派一样嘅，利益问题，以后边一个嚟掌控呢个世界咧，佢哋系考虑呢一样嘢噶。
咁咧就長遠嚟講，我哋都覺得係民主國家係有希望嘅，因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即係民主國家嗰個數目咧係增長得好快嘅。民主發展到今日咧，都係成為世界嘅主流。雖然好多國家佢哋民主係半民主啊，或者係即係唔係純粹嘅民主，但係始終都算係主流。89年蘇聯解體之後，民主國家就即係個陣營就當然大咗好多啦。連阿拉伯之春，2011年嘅阿拉伯之春咧，阿拉伯之春就發生喺啲宗教色彩好濃厚嘅即係回教國家啦，係嘛？但係阿拉伯之春之後，都已經有6個國家咧係革命係成功咗噶啦。咁當然講到阿拉伯之春係另外一樣嘢嚟㗎啦，因為佢亦都係喺中東滋生咗好多嘅問題啊，譬如話 ISIS 嘅問題啦，譬如難民嘅問題咧，呢個我哋以後再講啦。另外一樣嘢就係，我最近見到好多網友咧，即係絕對咁樣批評呢個美國，話佢為咗自己嘅利益，咁我都為咗自己利益冇錯嘅喎。每個國家都有為自己利益，點解美國唔可以為咗自己利益去做一啲嘢？但你亦都冇忘記，美國佢成為一哥。佢有咁嘅能力，佢希望咁做，但系佢个代价系好沉重嘅。我喺呢度都提过咧，我有一次咧就去呢个华盛顿嘅 Arlington 嗰个公墓啦，阿灵顿公墓，睇到美国嘅军人喺历次战争里面死亡嗰个坟墓吓，佢哋系分区嘅，譬如呢度系伊拉克，呢度系伊朗，呢度系西班牙，呢度系越南，呢度系阿富汗。当时我嘅感觉系好震撼。美國真係死咗好多人，佢為咗一啲國家，為咗同佢本土完全冇關係嘅其他國家或者其他人民，死咗好多人。多次嚟講，我只明白，即係當個世界警察唔係話咁簡單，唔係淨係有個名譽，有個咁樣嘅聲譽嚇，而係佢要付好大嘅代價。今次阿富汗都係啦，死咗咁多人啦，死咗2300幾人啦。咁有時我哋批評美國，唔係因為覺得佢係一個自私嘅國家。或者佢唔應該為自己嘅利益做啲咩嘢，而係我哋知道美國到而家嚟講仍然係聆聽嘅。整個美國嚟講，我而家唔係講邊個總統，甚至唔係講邊個黨派，係美國人仍然係聆聽嘅。佢哋係有能力嘅去改變嘅。佢哋知道自己舊年個 election 衰咗啦，佢所以好多人而家盡緊力嘅。但係我見到好多人對美國嘅批評裏邊咧。好奇怪，佢哋唔批评中共嘅喎，不停咁样批评美国点衰啊，点衰啊！呢个时候又累到呢度嘅民族啊，点啊，嗰个民族点呢样嘢，我上次讲过咗噶啦，一啲都冇讲到中共嘅喎。咁譬如话今次嚟讲，阿富汗啲细路女当然就惨啲啦，系嘛，即系会失学啊，佢哋冇好多机会，即系作为一个正常人嘅发展机会，可能就完全断送啦。佢哋嘅所有嘅行动都受制，好多呢啲嘅问题，呢、这个的确系即系令人哋感觉到好伤感嘅。但係中國咧，中國唔通你哋即係喺好多呢啲咁樣嘅不停咁樣批評美國，而一啲都唔講中國嘅人就睇唔到咩？你而家中國嚟講，你完全冇機會係去避過被洗腦，完全冇機會去避過一啲扭曲嘅價值觀、扭曲判斷能力嘅機會，冇晒呢啲機會。喺咁嘅洗腦之下，你一定係就係扭曲嘅，你嘅睇法就係扭曲嘅。你嘅判斷亦都係因為咁而扭曲。咁啊，而家問題就係話，即係呢幾年中國人連自己嘅生計都開始有問題，生幾個 BB 都要受控制，係嘛？而家嚟講經濟下行啊，你即係以後嚟講你乜嘢都難，你普通嘅生活都好困難。我而家唔係講大城市嗰啲嚇，即係有好有資源嗰啲權貴，我講一般嘅中國人都會有呢啲嘅困難，冇得就業嚇，冇得做下生意啊，乜嘢都冇。唔通呢啲唔需要批评咩？唔通呢啲中共对自己人民犯咗好大嘅错，做咗好大嘅孽咩？所以我就觉得好多嘢都可能要系即系两面都睇咯，同埋你去比较咯。我自己认为咧，民主就算系有缺点都好，有几大缺点都好，一定比专制系强1000倍、10000倍、1億倍，呢个系唔可以比较嘅。咁因为民主佢最终嗰个精神就系符合人性嘅，而专制最终个精神毁灭人同埋人性嘅。咁所以我觉得咩时候呢啲中国人醒咗，咁呢个世界就比较有得救啦。
正如阿陆桥咁讲，希望阿索罗斯嘅醒觉咧，带动一班中国人醒觉啦吓。当共产党灭亡嘅时候咧，中国先会有一部分人咧可以留低落嚟啊吓。呢度系越国越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决定与病毒和平共处》。
唐人街。
有时想起古人讲的一句说话，就是忍一时之气免百日之忧，真是很有警惕作用的。呢就是正话而已，在停车场有两个男人为了争个车位，互不相让，大打出手，搞到又要报警又 call 十字车，几不值得呢？真是
有人为了10元都可以五条命去搏，
边度啊？为了10元啊，搞出人命，平时我哋俾贴纸都唔止10元啦。
嗱，件事就咁嘅，喺广东珠海啊，就有两个男人咧，就打麻雀嘅过程就发生咗口角，有个输咗10元，啊，就唔肯俾钱，就话唔公平就走咗，咁啊，另外嗰个就追到上去。就两个人大打出手啦，咁啊嗰个俾人打到趴街嗰个咧，最后嗰条气又唔顺啦，咁啊即刻走过去对面啲铺头度买咗把刀，咁啊兜翻转头再同佢再片过，卒之就冲咗入对方个屋企，连续插咗佢几刀，嗰个人想唔死都唔掂啦。
哇！杀人甜命。值唔值得啊？为咗10元，咁佢实行要拉坐监啦。
唉，最后呢个人咪俾人滴咗入去坐监咯。
喂，喺大陆10元系咪真系咁重要咧？吓，
阿尔文姐，其实就唔系咁嘅意思。正所谓10元啊，买盐都唔咸啦。实际嗰两个人打起上嚟就系为条气啫嘛。一个人啊，佢嬲起上嚟啊，边会谂咁多后果啊？你估真系个10元计问题？
唉，呢种啊叫做怒火攻心啊嘛。其实是但一个让一让，就唔会发生呢种咁嘅悲剧噶啦。
做咩？以文姐眼光哥咁望住我，我又做错边范啊？
我睇下你又有咩讲啊？
梗系有嘢讲啊！嗱，你哋听住啦，就有两兄弟，大佬咧就阿歹生嘅，嗰、那个细佬咧就阿尔生嘅。个大佬咧就同老豆做生意，就大权在握。咁佢老豆死之前啊，呢、这个大佬咧将所有嘅身家，基本上系全部嘅身家立咗噶啦，已经就转晒自己名。咁佢老豆死咗之后咧，仲有少少遗产，仲未转到个大佬嘅名度嘅。个细佬咧就同大佬讲：你要分翻啲俾我，我都系老豆生嘅，我仲要养家活儿。
咁照道理啊，个大佬啊应该分啲俾个细佬啊。
咁个大佬就话：个江山系我同老豆打翻嚟嘅，点解我要分俾你啊？
咁最后点啊？
最后个大佬啊，一个仙都唔留俾佢啊，自己全部立晒。
喂，呢、这个大佬啊做得太绝嗰头啊，个细佬到底都系个老豆嘅血脉嚟噶嘛？
嗱，你知唔知啊？结局点啊？
应该佢个细佬都有得分身家嘅。
嗱，按照嗰个继承法咧，两兄弟都有得分。
唉，一早都话转晒名咯，咁都唔系佢老豆啲钱，系佢大佬啲钱嚟啊嘛，分咩啊分？
嗱，头先阿 Sam 就话，嗰、那个人嗰个老豆咧，仲有少少遗产留低噶嘛，嗰啲遗产咧就两兄弟平均分嘅。
嘿，咁咪同佢打官司咯，如果大佬唔俾钱就。
阿尔文姐啊，我讲个结局俾你听啊。其实啦，佢细佬已经患咗绝症噶啦，都唔等得几日嘅。咁佢谂自己个大佬咁绝情绝义，一于就要同佢同归于尽。咁咧，佢揾一日就立咗把刀喺佢大佬门口等佢大佬出嚟，一出嚟就对住佢要害，捅咗几刀。咁佢大佬当场就累低，立即就去阎罗王嗰度报到啦。
计我话咧，呢个大佬啊蠢啦，分啲俾个细佬啦嘛。不过佢估唔到佢细佬咁狼啊，真。
可能佢个细佬啊谂住横又死，掂又死，自己又得咗绝症啦。个大佬啊享尽荣华富贵，冇咁着数嘅，一于啊揽住死啦，一齐落底下揾个老豆讲掂数去。
嗱，呢就叫做瓷器碰钢牙啦。真系有人咁笨嘅噃，一家就唔知一家事啊。正常嚟讲咧，做咩事都唔好去到咁绝，万事留一线就日后好相见啊嘛。咁啊，既然呢个大佬啊咁有钱，分少少俾个细佬都冇乜问题啊。 就唔至于会发生咁嘅悲剧啦。
嗱，不过呢啲咁嘅事系经常都有嘅。阿歹嗰啲仔女咧就特别恶啲噶嘛。你系阿姨生嘅，都冇乜人承认嘅，好多时分身家唔分得到俾阿姨嗰啲仔女噶。嗱，香港有个明星，咁个老公在生嘅时候咧，就原来有阿姨、阿三、阿四都有嘅，咁仲有生落啲仔女噶。个明星咧就早有准备噶啦，知道个老公咧成日都系拈花惹草。佢个老公死咗之后咧，阿姨、阿三就算打官司咧都打唔赢嘅，始终呢个明星全部立晒啲钱。嗰啲小三小四啊，一个仙都分唔到啊！
我嗰日先至睇到一段新闻，喺云南昆明医科大学嘅第一人民医院，有个90后嘅女明星拖住个男朋友入去医院探病，医院门口咧就有个醉猫，佢饮到忽忽地，无端端个女明星啊同个醉猫嘈起上嚟。你知啦，饮咗酒嗰啲人呢好失常㗎嘛。见到个女明星喺佢面前窒头窒势，佢兴起上嚟一把刀就插过去。点知啊，好衰唔衰啊，一插就插正嗰个要害，即刻就冇命。
嗱，我就觉得呢个明星呢佢都有责任㗎。明知嗰个系醉猫嚟啦，有乜可能会同佢争执起上嚟嘅啫。老实讲，其实见到醉猫都兜路行啦，这个女明星真是死得冤枉啊。
唉，我讲件命案俾你听下，呢样嘢更加唔值啊。喺大陆啊，有个女仔打的士，就话个司机呢就兜远路，就收多咗去5元，咁呢个女仔死都唔肯俾，就喺度帮佢拗。咁司机就嬲嬲地立个士巴拿出嚟，兜头就搏落去。当场呢就香消玉殒啦，咁你话真係死得几唔抵呢？为咗5元计。
我觉得点解而家啲人咁燥嘅呢？係咪啲疫情搞到啲人失控呢？讲起疫情呢，嗰啲疫苗针唔好乱咁打喎。我听讲有个女仔呢，佢跳舞㗎嘛。咁咪打咗唔知边一隻名嘅疫苗啦，呢头打嗰头即刻半边不遂。20几岁就嗰个女仔真係阴功喎。嗱，而家就成日咧，嗰啲政府都叫啲人去打疫苗啊，咁究竟边一只安全啲至得噶？而家真系唔敢乱咁打噶噃。
嗱，响7月16日啊，根据法新社报道，香港大学一项对新冠病毒疫苗嘅研究显示啊，就系国产嘅科兴同德国嘅福必泰啊，就相差相当之远啦。嗱，国产嘅科兴咧，每打两针的水平就去到27，但是福必泰啊打两针那个抗体的水平已经去到269。
哇，乜距离好远，几多倍啊差？
足足那个距离啊差9倍咁多啊。港大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呢叫做高本恩，但当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说如果要减低感染风险啊同埋保護身邊嘅人咧，香港嘅市民就適宜選擇福必泰嚟打啦。
喂，而家英國同埋新加坡呢兩個國家認真用，一於唔理咁多，全部解封，無論學校、酒吧、公司、飲食店，戴唔戴口罩隨便你，任何生意都全部開曬佢。佢話整個國家封鎖得太厲害啦，英國咧。就从7月19日咧就开始解封啦，而且佢哋话咧个病毒不停咁变种，你打边只针咧，佢变来变去，咁加上而家英国咧又进入就嚟秋天啦，咁秋天咧又有流感噶，咁你防得边样啫？其实英国每日咧差唔多超过20000人确诊噶，但系佢哋嘅国家一于就唔理咁多，判死无大害，所以英国政府就同啲人民讲。一於就同个病毒和平共处。咁新加坡呢又系咁讲喎。由于疫情嘅关系啦，佢话封锁完又解，解完又封，封完又解，搞到啲人已经筋疲力倦啦。个政府就决定解封。所以啲人都唔驚得咁多啦，避无可避。咁只有一切听天由命咯。 唐人街新闻点滴，决定与病毒和平共处，是由欧演文、李正、浩然、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拜登说将所有想撤离阿富汗的美国人接回家。拜登提名前国务次卿白恩斯担任驻华大使。阿富汗崩溃后，美副总统抗中共的亚洲行据新紧迫性。撤军和 2.5 万人夺岛军演同步进行，美用意何在？习近平内部博弈能否留下？新华社持报李克强视察河南，央视报道他差点扑低。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星期五8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再次就阿富汗撤离行动发表讲话，明确表示会将所有想撤离阿富汗的美国人接回家。拜登表示，自8月14日军队协助撤离行动至今，已经有13000人从喀布尔机场撤离阿富汗，只是昨日一日就撤离了5700人。他说，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为我们的阿富汗盟友、伙伴和可能因为与美国有关联而成为塔利班目标的阿富汗人提供安全撤离。但我要讲清楚，任何想要回家的美国人，我们都会接你回家。不过拜登亦同时表示，由于这一次撤离任务十分危险，条件艰巨，因此无法保证最后的结果，亦无法保证没有任何人员的损失。目前已被塔利班包围的喀布尔机场内塞满了绝望的人群，美国政府再次警告，无法保证包括美国人在内的所有人员的安全进入机场。同一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圣贝加亦表示了同样的担心，他说，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确保大家能够到达和进入喀布尔机场。在过去几日里面，美英德法等国家领袖持续就阿富汗问题进行沟通，并定下了下周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商讨如何合力完成撤离任务。美国总统拜登说，我们将在下周召开七国集团会议，这个是一个由世界主要民主国家组成的集团，以便我们能够在阿富汗问题上协调制定一致的方法，我们将同最亲密的伙伴共同执行当前的任务。拜登星期五8月20日正式提名前国务次卿柏恩斯 Nicholas Burns 担任美驻华大使。柏恩斯有丰富的外交经验，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外交和国际关系教授。他曾担任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并在小布殊 George W. Bush 政府期间担任国务次卿，负责政治事务，亦曾就任美国驻希腊大使和驻北约代表。此外，柏恩斯亦担任过阿斯彭战略集团和安全论坛 Aspen Strategic Group and Security Forum 的执行董事，以及科恩集团 Cohen Group 的高级顾问。在拜登竞选期间，柏恩斯曾为他提供外交政策方面的建议。根据白宫网站对柏恩斯的介绍，在担任国务次卿时，他曾同中共就阿富汗问题、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朝鲜和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政策等议题上进行过合作。在阿斯彭战略集团工作期间，柏恩斯同中共中央党校还组织过一次政策对话。柏恩斯在波士顿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获得硕士学位，曾获得总统杰出服务奖和美国国务卿的杰出服务奖。他能够讲流利的法语，并熟悉阿拉伯和希腊语。美媒指出，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为美国副总统夏里斯 Kamala Harris 的东南亚之行带来了新的紧迫性，他需要在那里向各国保证美国协助盟友的决心。据美联社报道，夏里斯这一次行程从星期五8月20日开始，包括在新加坡和越南的访问，将为夏里斯在外交中更直接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他将有机会表达他和拜登所认可的包括人权在内的美国核心价值。鉴于大家对塔利班重新掌政后阿富汗妇女和女孩的未来感到担忧，这一点尤其重要。 曾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担任全球接触主任并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布鲁恩 Brad Bruin 担心地说，他夏里斯正在走入一个马蜂窝，既包括在阿富汗发生的事情，亦包括在越南出现的特别大的中国的挑战。在一个好的日子里面，他是在这里走钢线，在一个不好的日子里面，他是在这里走钢线，同时亦要牵住一头大象一起走过去。不过虽然阿富汗的局势混乱，在最近几日是华府的主要关注点，但对抗中共可能是夏里斯此行的一个更大的优先事项。拜登已经将对抗中共在全球的影响力作为他的外交政策的核心重点。在前总统川普的领导下，美国和中共的关系急剧恶化。中共在智慧产权保护、技术、网络安全和人权等一系列问题上都受到美国的批评。而随着北京对南中国海的入侵，以及越南和新加坡的接触，是拜登政府在该地区的外交和军事目标的关键。美军从阿富汗撤离的同时，举行了 2.5 万人无疑夺岛演习。华尔街日报分析，此举彰显美国军方重点已经转移到印太，着重对抗中共。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从8月2号至27号 ,25,000 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其他海军人员演习无疑夺取和控制西太平洋岛屿，是冷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演习之一，显示自20年前美国进入阿富汗以来，美军重点已经转移。在阿富汗被塔利班攻陷后，美国正向盟国展示出它在全球的军事存在。演习包括航空母舰到潜水艇，共36艘军舰，50多个美军单位参与，在印太区域进行野战训练、后勤补给、两栖登陆、空地作战、海空作战和特种部队作战等项目演习，并同日英澳军队一起举行。阿富汗在短短11日内被攻陷，震惊了美国盟友，美国有意向盟友展示他会兑现承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 Ned Price 8月18号表示，你看到我们在北约投资，看到我们以超越前几届政府的方式在印太投资，你们看到我们支持合作伙伴，无论是台湾、以色列还是任何其他国家，任何同我们有着坚如磐石伙伴关系和承诺的其他实体。美国在海外最大的永久性军事部署是在日本驻扎了约50,000名美军。日本首相菅义伟表示，在同拜登的个人会晤中确认了拜登对日本同盟的坚定承诺。美国和韩国本周开始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星期二表示，美国不会撤出驻华28,500名士兵。阿富汗变天后，中共试图以美国亦将抛弃台湾来恐吓。白宫安全顾问苏利文对此表示，美国相信自己对盟友伙伴的承诺神圣不可侵犯，包括台湾和以色列。华尔街日报分析，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令到美国更能加强同四方集团美日印澳的军事协调，共同对抗中共。中共的北戴河会议近日刚结束，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否摆平了20大的布局和内斗呢？18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迟了一个月才去河南视察和探视灾民，令到习李矛盾的议题再起。日本产经新闻社的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在网络直播节目上表示，李克强应该是调动反习的势力来试图做一次反扑。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亦提到，中共真正的危机是人民的觉醒。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在河南水灾事隔将近一个月，在北戴河会议后，终于有中共中央领导人亲身到当地慰问。报道仲认为，有鉴于去年和今年中共的高层的灾后视察都是在北戴河会议后进行，中共的高层有矛盾的议题再度引起外界的关注。赤坂明夫在新闻大破解上表示，北戴河的传闻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一个是习近平已经掌握了大权，连任五年没问题，另外一个是习近平被逼到节节防守，现在已经很危险了。赤坂明夫认为，双方的博弈还未有结束，李克强从去年就和习近平唱反调，习话形势一片大好，你就指出很多很多问题点， 最近李更是很明显，比如说洪水的问题、疫情的问题，在中共官媒来讲都是微不足道的问题，但是你重点地有意地提出来讲，如果习近平连任，李克强能不能够留下呢？此晚名副分析，按照中共七上八落的逻辑，67岁的李还可以连任，但如果你被提前拿下、提前退休，很可能会被射魔杀雷，一旦失去权力就会被整治，所以习留下，李就不能够不留下，最后一搏，所以最近使用的力气很大。习近平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公开不同调一直备受关注，亦有人认为是习李斗。近日李克强去探望滞留河南的洪灾区的民众，但8月18号当天党媒却只报道习近平相关新闻，不见李克强探视灾区的新闻，直到19号晚间新华社才出报道，而央视的报道画面可见李克强走访受灾村庄察看农作物灾情时差点扑低。8月19号晚间新华网更新中共领导人报道专集，报道了李克强18至19号在河南考察的情况。报道说李克强在河南省委书记刘阳生和省长黄海陪同下到鹤壁、新乡、郑州看望受灾群众，并主持了灾后恢复重建专题会议。李克强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的重要指示精神，做好防汛救灾、加快灾后重建等。报道提到李克强18号考察郑州5号线隧道受灾现场，强调要搞好实际工作确保安全。李克强并提到国务院已经成立郑州洪灾调查组，要查明情况，问责追责云云。这个是中共国务院8月2号宣布成立郑州洪灾调查组以来第二次提及追责，但调查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仍未宣布任何进展。中共高层外出考察，党后媒事一般在考察结束当天才会发出报道，但由王沪宁掌控的新华网、央视和人民日报等三大央级媒体针对李克强考察的报道有滞后、放不显眼的位置，甚至不报道的现象。中共党媒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8月18号报道习近平栗战书汪洋，却回避了李克强赴河南的消息。直至目前，人民网亦无法搜查到李克强视察河南的报道，而新华网亦没有放在显眼的位置。中共央视有个新闻报道，但目前在他的网站上却找不到。大外宣网站多为截取了一些央视的画面，指李克强在走访受灾村庄观看农作物灾情时差点扑低，有关视频在海外推特流传。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下面请听越南新闻。
拜登及政府多名要员被要求立即辞职。张家敦说北京必须为阿富汗塔利班的罪行负责。美国媒体说没有美国保护的中亚将令中共陷入泥沼。中共对外逃港人落手，强行扣押其退休金。北约说已经有18000人离开阿富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1号礼拜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由于拜登政府在这次阿富汗撤军中安排失当，导致阿富汗迅速落入激进组织的手，并导致当地巨大的混乱和人道主义灾难，美国总统拜登及其政府的多名要员被要求立即辞职承担责任，其中包括副总统、国安顾问、国防部长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人。国会参议员乔什霍利 George Hawley 8月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个是自越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崩溃。由于拜登的领导能力令到美国人民失去了信心，拜登的整个国防和外交政策团队必须辞职，国会必须进行全面调查。国会众议员克鲁迪亚坦尼 Claudia Tenney 8月19号亦都再次呼吁拜登因为单方面的鲁莽地撤军而辞职。国会众议员安迪比格斯 Andy Biggs 和兰斯古登 Lance Gooden 8月17号都先后发出同样的呼吁。而前总统川普早在8月15号就发布书面声明， 批评拜登安排的行动丢脸，要求他辞职。他说因为拜登允许发生这些事情，在阿富汗还有疫情的激增、边境灾难、对能源独立的破坏，以及我们瘫痪的经济。国会众议员杰夫·范德鲁 Jeff Van Drew 8月15号还呼吁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亦一起辞职。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肖恩·汉丽提 Sean Hannity 和威尔·凯恩 Will Cain 在节目中批评拜登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Jay Sullivan、 国防部长奥斯汀 Lloyd Austin 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 Mark Milley 将军，要求他们为自己的无能而辞职。众议员克里斯·斯图尔特Chris Stewart 身为一名老兵，他特别要求国防部长奥斯丁和米利将军辞职。他说称职的军事领导人本可以有条不紊地撤出我们的部队，制定基准和优先事项本可以阻止住当前的局势，拜登和五个大楼都没有做到这些。国会众议员泰勒格林 Major Taylor Green 星期一说，我的团队现在正在研究弹劾条款，拜登作为总统的失败是无法形容的。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和作家张家敦 Gordon G. Chang 8月20号在福克斯发表专栏文章，表示北京必须为阿富汗塔利班的罪行负责。几十年来，中共一直向阿富汗的塔利班提供武器和后勤支持。张家敦认为中共驻喀布尔的大使馆最近几日仍然开放，这个表明北京与塔利班达成了一项安排。7月28号阿富汗的高层人物在天津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面，美国情报官员认为北京将会很快承认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张家敦说两者的关系可以追溯到911事件之前。华盛顿时报引述一位美国情报官员的话说，中国的华为和中兴通讯公司在911事件之前的两年里面一直在这为喀布尔的电信系统工作。亦有报道指出，印度情报官员认为华为印度公司向阿富汗塔利班提供了通讯监控设备。英国 BBC 和其他消息来源报道说，即使在9月11号之后，北京亦向阿富汗塔利班提供了地对空导弹、高射炮、地雷、火箭筒和路边炸弹的部件，以及大口径追击步枪和数百万发子弹。其中一些武器是直接从中国的工厂运来的，中共是塔利班小武器的主要供应商。张家敦谴责说，中共军火商是坏蛋，但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允许他们作恶，一系列美国总统特别是乔治布殊对中共向塔利班和伊拉克叛乱分子提供武器的行为视而不见。张家敦认为在中共20年的侵略性、恶意和挑衅行为之后，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容忍都已经耗尽，现在没有人能够忽视危险的行为。如果阿富汗再次被用作恐怖袭击的基地，华盛顿不单止要追究塔利班的责任，还要追究大国赞助商的责任，首先是其最重要的支持者中共。近日阿富汗变天，该国陷入乱局，中共党媒借机嘲讽美国得意洋洋。对此，美国媒体彭博社8月19号评论说，没有美军驻守保护的中亚局势会让中共陷入泥沼，而这个对中共来讲极具讽刺意味。彭博社分析说，中共在阿富汗的邻国巴基斯坦投入了血本，用来建设所谓的一带一路项目。另外，中共还向伊斯兰堡提供了巨额贷款，而这一切都可能被阿富汗的混乱殃及。中共表面沾沾自喜，但是阿富汗的现状实际上已经令到北京很头痛。一方面，中共担心该国的混乱会蔓延到动荡不安的中国新疆地区，另一方面，中共还担心这样的混乱会蔓延到巴基斯坦，令其一带一路陷入麻烦。据报道，中共仅在所谓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上就投入了620亿美元。今年7月14号再有中国工程师的巴士遭到巴基斯坦塔利班的袭击，导致9名中国人遇难。今年4月巴基斯坦塔利班还在中共大使住的酒店发动了爆炸袭击。 虽然中共将巴基斯坦塔利班称为恐怖组织，而将阿富汗塔利班称为一支关键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同时宣传巴基斯坦塔利班在2007年已经自立山头，与阿富汗的塔利班分道扬镳，但是彭博社表示，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直到现在巴基斯坦的塔利班还有至少6000多名训练有素的武装人员在阿富汗境内活动，可以看到两者的亲密关系。彭博社分析说，正因为中共对阿富汗塔利班亦不放心，无法承受其在巴基斯坦的投资血本无归，所以在今年7月阿富汗塔利班访问北京的时候，中共才要求阿富汗塔利班做出公开承诺，要求阿富汗塔利班不允许利用阿富汗领土作为基地来攻击中共。数以万计的香港人逃离到英国开始新的生活，但是由于中共政府不再承认英国海外国民护照为有效的官方文件，香港人将面临的新风险是他们之前的退休储蓄将被当局扣留。目前在伦敦的一位30几岁的会计师表示，他有价值50几万港元的退休金被扣押，其中大部分由信安信托亚洲公司 Principal Trust Co. Asia 和友邦保险 AIA 持有。五月份他申请从信安公司提取存款，但信安拒绝了他的申请，而友邦保险亦没有回应类似的要求。信安和友邦的发言人都表示，他们是按照强制性公积金的规定来处理申请的。香港金融机构表示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够强制性阻止用户提取公积金资金，因为当局威胁他们要遵守当地法律，这个意味着在香港经营的企业正被迫面对棘手的环境。根据退休基金提供的数据，在香港当局停止承认这些护照之前，在截至今年3月的6个月里面，以永久性离境为由提取的强制性公积金资金比较上年同期增长超过 40%， 达到创纪录的 38.7 亿港元。在新规定出台之前，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估计未来五年因为移民到英国而流出的退休基金将达到538亿港元。今年7月，美国对在香港的中共官员进行了制裁，并针对在香港做生意的风险问题向企业和投资者发出了警告，说北京正在努力对这个金融中心施加更多的控制。阿富汗变天，首都喀布尔沦陷，引发民众及外国人士紧急撤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一名官员8月20号向路透社表示，已经有超过18000人从喀布尔搭机离境。官员表示，现在仍然有群众持续聚集在机场外面急于逃离。白宫一名官员8月20号表示，美国19号在喀布尔国际机场出动16趟 C-17 运输机，载了大约3000人离境，其中350人是美国公民，其他的撤退者包括美国公民的家人、特别移民护照的申请人及其家人，还有容易受害的阿富汗人。自从14号至到现在，美军已经撤离将近9000人。墨西哥、加拿大、阿尔巴尼亚、利兹和乌干达等国家已经表示愿意临时收容阿富汗难民。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8月19号表示敬意和感谢。加拿大政府上个星期表示，将会接纳多达20000名的阿富汗难民，包括女性领袖、公务员和其他面临威胁的人。美国驻军阿富汗20年，有数以万计的阿富汗人担任翻译或者为美国工作，美国同意提供管道让他们成为美国公民。欧盟国家现在亦急忙撤出所属机构工作的阿富汗人，但是欧盟主要成员法国和德国亦表示防止非正常管道进入的移民。2015年有100几万人涌入欧盟国家寻求庇护，主要是叙利亚和阿富汗人，引起欧洲社会反弹。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